看见了吗？
看见。
好极了。今天来到我们的第二堂，我们昨天讲到跟随基督必须先要真正的认识基督，那今天讲到跟随基督呢，就要能够活出基督的形象来，要不然我们跟在基督的旁边，那么别人看我们根本和主是完全不一样。主身上的慈爱，我们身上的记恨；主身上的光明，我们身上的灰暗；主身上的圣洁，我们身上的肉体。所以怎么样子能够真的跟随基督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是一个非常实际的话题，不再是一个理论。在台湾他们曾经做过民调，南部，尤其是南部，为什么有一阵子基督徒的比率掉到 2.5 之下？那么台湾在这些年来已经取代了泰国，成为全世界庙宇密度最大的地方。那么别人都认为是因为偶像崇拜啊，这样子才是尤其乡村的迷信了、是福音不能够传的绝对的原因。但是这个才是第三个。第一个原因呢，居然是说基督徒的品性不好。那这一个实在是让基督徒听见以后有点受不了的一种的打击哈。那基督徒更是想要讨主喜悦，能够活出新造的生活。但是为什么在许多不信的人中间看来呢，还是如此呢？其实问题也不难理会。因为我们知道的道理很多，我们讲的都是对的，但是我们生活里面很多做不到，甚至于相反。所以让别人看见说，他们虽然看到有一些人不好，但是呢他们不好就让人家知道不好。但基督徒明明也不好，但是却要讲自己好别人不好，或者是还是讲自己很好，人家就在我们的软弱上加上一个假冒为善 double standard。 那第二个呢，就是基督徒没有人向他们传福音，他们没有听过，所以道出来我们要跟随基督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就是活出基督，而且是道成肉身的基督，就是谦卑的，带着爱而来的，带着使命而来的。活出基督的荣美形象。我们如果回到创世纪第一章，其实圣经很多宝贵的真理呢，在创世纪前三章尤其第一章很多就已经在里面，可以一路呢把我们的思路和这个真理的理解呢一路带到启示录，它是圣经是连贯的。神造人的时候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所以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那神的形象当然是荣耀圣洁完全的，神的形象当然是这种充满了神的自己的属性和他自己的荣美。我们当初被造是全然美丽的，但是人因为悖逆的离开了神然后就远离了神被罪恶所捆绑，我们悖逆被撒旦所辖制，死亡进来。所以人离开了神之后失去了神的荣美形象。那这一个失去的荣美形象，昨天我们在希伯来书第二章也看到了，基督道成肉身，暂时比天使小一点，因为受死的苦就为我们得回荣耀尊贵为冠冕。在基督的里面再一次把神创造的荣耀的形象呢，在基督的里面，在道成肉身的基督里面，能够像末后的亚当能够在肉身中能够完全的顺服，以至于被审判的时候，所有的人找不出身上有任何的罪恶来， 就像逾越节的羊羔是毫无皱纹、玷污任何的瑕疵才能够献祭。所以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就能够成为新人啊，我们就在新造的里面，我们能够渐渐的能够更新，然后正如照我们主的形象啊，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渐渐我们能够恢复活出来神自己的荣耀形象啊，这是一个救赎之根，救赎的恩典所成就的。那这新人是照着神的仁义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是很了不起的经节哈。有的时候我们圣经太熟悉了或者常听来的呢，就没有去思考啊。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啊，所以就回到创世纪呢，就让我们再看到人因着自己的悖逆，或者首先的亚当因着一人的悖逆离开了神，失去了这一个荣耀的形象，在基督里面借着他一次的顺服呢，他能够完成的救赎，再为我们得回来神荣美的形象，是按照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一句话来包括神的属性和完全。所以我们今天既然成为蒙救赎的人，我们就要穿上披上这样子的一个新人然后我们渐渐成长到一个地步呢，就把神的荣耀的美丽完全呢能够彰显出来。所以从我们重生得救，像婴孩像小孩慢慢成长起来，能够渐渐把基督的荣美能够彰显出来。你们若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我知道你们都没有起来了哈，但是我们一起把这个经节哈跟我读一下好吗？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复活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那我用三个红色来讲到三方面的事情，等一下会解释。第一个，我们若与基督一同复活，这是保罗的一种反问句，就是一种反面的肯定句。既然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了，就当求在上面的事因为怎么样子啊，我们已经死了，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然后到最后说呢，有一天他要显现在荣耀里，我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这是保罗劝勉哥罗西教会可能是他没有去过的一个教会，离以弗所不远以弗所的教会把福音传到哥罗西去的。种什么收什么，这句话大家都很熟悉种一个思想收一个行为，种一个行为收一个习惯，种一个习惯收一个性格，种一个性格收一个结局。任何一个人他现在的样子，其实就是有他可以追溯回去的一条的途径他的性格如何，他的性格是他的习惯养成的，他的习惯养成是因为他的行为累积的，他的行为如何是因为他的思想表现出来的。其实一个人的思想如何是在于他是怎样子的人，他的存心是怎样子的人我们今天是怎样的人在于我们心思意念是怎么样子若是不靠圣灵致使肉体的话呢，肉体的天然倾向就是随心所欲，那到最后呢，就是放纵肉体的情欲，贪爱世界，与神渐行渐远，口里尊敬神，心却远离神。其实最近我们都看到暴动和一些的混乱在美国各个地方发生，有些人就非常的感慨，为什么美国会堕落到这个地步？就像法国大革命的重演，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呢，他们也是什么都反，而且用暴力来反。他不管你有任何的理由，只要和他不一样，他就杀人，他就抢劫，他就烧。那个时候最大的一种的 根据就是他们反对神，把教堂烧掉，把宣教、把传教士跟信徒杀了啊，他们就在这里反对，好像神他们不要神到一个地步，他们就是反抗啊，那种的放纵肉体情欲到一个地步啊，什么都反啊。他们那时的情形和美国现在发生的情形相当像，他们推倒了许多的雕像啊，街民换了1400个啊，现在在美国也很多的雕像被推倒啊，甚至于那4个总统的雕像，我们很多人都去过了，有人也要觉得要废掉啊。街道也改了名字叫 Black Matter、Matter 等等这样的名字啊，所以从这个中国出来的年纪长的人就觉得这是美国的文化大革命的翻版啊，什么都反啊，所以啊，这是一个一个在人的性天性中间呢，当他不受约束去放纵出来的时候，他是绝对不管你别人道理怎么样子，他就要做他所要做的啊，所以啊，今天的教会呢也要非常的警醒，知道我们如何一方面持守真理，能够在主面前靠主刚强，一方面也能够保护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呢让他们知道怎么样子能够从这个里面呢能够有一个足够的认识，而不要卷到里面去呢遭到一些肉体的血气的一些的影响啊。那所以美国欧美的教会呢已经慢慢从真正的敬畏神变成只有外面的形式，而失去里面的敬畏有一天神的审判来到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显明出来。圣经说制服己心的强如取成，人心里是什么就表现出来什么，形成个人说话行事的价值观或者是说世界观啊。那神是查看我们肺腑心肠的啊，不是只看我们外面的行为，因为里面是什么外面就表现什么，所以我们外面可以假冒为善，但是我们内心在神面前是不是内里诚实圣洁在神面前敬畏主，照着主的命令去做，这是主所知道的啊。所以保罗劝腓立比教会要思想那美好的事，然后下一个照着他们呢，就是你们要照着我所行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去行啊。所以这是一个，虽然我是讲话快一点，怕时间不够啊，但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基督徒到最后所需要面对的，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和我们的心中的 desire， 我们心中到底要什么啊？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世界观、我们里面和神的关系、我们生命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不是在于外面的表现啊，而是在于在神的面前。如果今天神就来了，神的就把我们带到审判台前啊，我们用那样的心肠来看，说和到底我们今天里面是不是耶稣基督仍然坐在宝座上？我们是不是与神亲近啊？这样子现在我们多出很多时间来啊，比如说我这次在你们中间能够参与你们的退休会，我就省掉很多的开车时间、准备时间，然后在你们这边住在这边，然后这样子时间。我下个礼拜有一个讲道是要坐10几个钟头的飞机的，那还有一个讲道呢是要在很近的纽约1个半钟头的。但是这些时间都省出来，我在网上就可以做到，而且时间可以错开来啊，因为那一边是正好有时差的，所以我们省出这么多时间来，那么在路上的时间都省出来，那些时间呢可以说出来是在服事的时间，甚至于是宣道培训的时间，那这些时间全部省下来。那么省下来之后，我们就看看说，我这么辛辛苦苦的坐10几个钟头飞机过去讲道，和我在这里讲道啊，讲章都预备好了，但是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啊？到底对我自己在神面前应该如何的能够更加的抓紧时间珍惜光阴哈，而且能够就把以后如果疫情过去又可以旅行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中间的时间应该如何掌控，或者如何来有智慧的节省一些花在路上的时间。那么到底我们话说回来了，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不是一直 是一个侍奉的人，无论在路上也好，无论不在路上也好，出去也好，在家也好，我们是不是都是在侍奉神，都是在亲近神，所以保罗在这里劝提摩这个腓立比教会，我们很注重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到第七节，讲到说应当义无挂虑，应靠主常常喜乐等等等等哈，只要借着祷告，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靠主常常喜乐，义无挂虑。事实上它是有道理的保罗接着下来讲到中间第八节第九节呢，我以前就一眼看过去就算了，那我喜欢看后面我已经凡事我都得了秘诀或饥饿或饱足或有余等等凡事都得了秘诀，然后又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中间这两节呢我就有点觉得有点奇怪，怎么加在这个地方。那其实呢保罗是回到最根基的问题，告诉他所爱的腓立比教会，他说你们要思念那美好的事，凡是有德行的等等，讲到八件事情，其实都是针对真理和神的道来说的说的基督和爱主的这一个方面来说的所以这当我们来思想来基督的事情的时候，讨神喜悦的事情，思想主的话，昼夜思想那么我们的行为就开始改变。那下面接着一个就是说你们我所教训的看见，你们所听见所看见的要照着去行。当我们思想圣经上面美好的事情的时候腓立比的教会，然后因为保罗在他们中间有一段时间，他们就知道保罗的为人如何，所以给他们做了一个impression 的一个榜样，所以他们不但是去思想美好的事，也去把它照着行出来当他们这样子的时候呢，他们就能够应付环境，和保罗一样呢，无论什么环境都能够自主都能够靠主刚强得力，所以能够义无挂虑，凡事都行。所以我们如果要做一个跟随基督的生活，活出基督来，我们必须制服己心，我们的意念，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思意念是我们要面对的，诚诚实实要在神面前来制服的，靠着圣灵的大能呢来制服的。活出基督，从这段圣经里面呢有不同的角度可以来分享，但是我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来分享刚才所读的经文。第一个讲到一个新的合一第二个讲到两个所以的，无论是归纳也好，是总结也好然后第三个呢讲到三个与他一同我们刚才读了三节的，我用红色把它 mark 出来的呢三个一同那这一个崭新的合一呢，在十一节告诉我们说，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他都有很多，包括说包罗万象的希腊人是凭智慧，犹太人是靠神迹，一个受割礼，一个不受割礼化外人、希古提人都是野蛮人那为奴的、自主的但是这些人呢，无论我们喜欢不喜欢，白人或者黑人或者是我们华人在基督里面是包括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因为我开始做了很多年的跨文化宣教，所以特别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非常的有感触因为在基督耶稣里面并不分民族上的希腊人或者犹太人，也不分宗教上的受割礼的或未受割礼的，也不受文化上的化外人或希古提人，也不受地位上的为奴的或自主的。福音是平等的，福音是没有界限的，我们说福音无国界也没有人中间的等级阶层的这个是圣经里面的合一，一个崭新的合一在基督里面所做成的。所以神爱世人呢，不是只有我们看得顺眼的人我们看不顺眼的神也爱我以前曾经有过一个看不顺眼的人，那 我就不想向他传福音，因为我觉得这个人传福音他一定不会信的，他不骂我就不错了啊，我何必自讨苦吃，而且觉得用自己一个理由呢，看见他就没有感动。后来有一天听说他信了主了，而且很爱主，我简直是不可思议，我说主啊，这样的人你都救了啊，在我看来绝对不可能的，不是说他多坏啊，这样的人反对的人你啊他都信了啊。更有一天呢，突然听说他去读神学了，后来呢人家去做牧师了。在神来说，神所爱的人不是我们的自己的偏见和我们的喜悦哈啊憎恶可以决定的啊。所以在基督的里面，这个合一呢是包括一个接纳和包括一个改变，包括一个融合啊。所以求主开阔我们华人的心肠啊，我们需要多做跨文化的宣教啊。两个归纳，第一个所以你们如果与基督一同复活，就要求上面的事，这第一个回。其实在中文的里面很多的所以就不见了哈，很关键很重要的所以呢就不见了。比如说以弗所书前面的三章是讲到真理，后面的三章讲到实际实用，在第四章的第一节开始所以，但是呢中文就不翻译啊。这个地方有两个翻译啊，所以第一个所以，既然是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第二个所以，既然是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是属天的了，就不要再求地上的事。什么叫地上的事？地上的肢体，致使地上的肉体，还有说谎这些事情，等一下会圣经节里面有啊。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子啊？需要求上面的事来认识基督，这是昨天的主题。然后另外一面呢，我们在地上要活出基督来，因为要穿上新人，要脱去旧人。所以这两个归纳的所以呢，让我们来第一个认识基督，第二个呢来活出基督。所以第一个认识基督啊，求在上面的事，要认识基督所示的真理，在真理上面我们要认识。其实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二章啊，都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讲到这个认识啊，哥罗西书讲基督讲得非常的清楚。那是因为保罗针对诺斯底派的的蛀牙前身，那个时候还没有真正的蓬勃的兴旺起来，但是呢诺斯底派已经在哥罗西已经生根了，已经影响很大，所以保罗就把几乎是把基督论的一个道理哈，在那个地方能够讲清楚第二个呢，就是要信靠基督所做成的救恩，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讲这两点第一个基督所示的，第二个信靠基督所做的那个积极方面，心智改换一新，穿上新人，渐渐更新，活出基督的形象来像主的形象。第二个消极方面，致使地上的肢体，包括邪情和私欲，要弃绝一切地上的事，天然的肉体，然后也不要彼此说谎，要脱去旧人所以这是保罗在这个哥罗西书接着刚才所说的，我们既然与基督一同复活呢我们就要思念上面的事，我们也要致使地上的邪情私欲，这是活出基督非常重要的事情。基督徒不是只有一心炫目良善，但是却不禁止行恶或者是犯罪我们两方面的教导呢，在圣经里面都很平衡要保罗要提摩太，一方面呢需要怎么样的逃避少年的私欲，一方面呢要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追求，两方面都是重要的。消极方面我们要逃避我们要弃绝，要致死，靠着圣灵。那积极方面呢，还要去倾心祷告的一同追求，一同去亲近，然后尽心竭力呢做神所喜悦的工人呢，按着正义来服侍主。所以活出基督呢，在这个罗马书的里面也讲到说，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埋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我前面加了一个中括号，就是没有的就是这个加上也是我们和他这个原文的意思没有差别和他一同定的十字架。所以前面讲到也一同埋葬，也一同钉了十字架，所以我们今天是一个新造的人，罪身灭绝了，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 我们是基督重价所买赎回来的，所以叫我们一举一动呢，好像与基督一同活出来，活出基督来啊，新生的样式就是新造的人的里面活出基督的荣美来，活出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来，再把神荣耀的形象在我们生活当中一举一动表现出来啊，这是基督徒当有的。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传福音，我们也知道啊，福音好像按照外表来说呢越来越不好传啊，因为今天的人呢生活太富裕了啊，那今天的人呢需好像没什么需要，那另外呢啊，今天的人也太忙碌了，像当初呢法老来逼大家盖基货城一样，在南塞在比东呢啊，不给你这个草呢，却叫你如数交出来。所以今天上班的人呢，有的时候一个礼拜六七十小时的上班在之前啊，所以啊这个非常非常的忙碌啊，所以让人没有时间去啊亲近主，去思想主啊。所以既然这里告诉我们说哈，我们与主以及一同埋葬，不再是我们啊，与他一同复活了，所以要活出一个新人的样式。那基督徒当我们生命改变的时候啊，比口传还要有效啊，许许多多在教会里面觉知的，常常是因为受到弟兄姐妹们啊这个见证的美好见证的生活的行为呢，或者是一些性格呢，他们受到感召啊，因着基督徒爱的奉献啊受到感召，这是非常难得的。我已经与基督同时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这句话大家都很喜欢啊，但是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常常的能够思想而且来遵循而且来活出这样的经节来啊？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表示说我们和撒旦已经没关系了，我们已经脱离了罪恶死亡撒旦的权势了，我们是自由的人啊，而且我们是基督买赎回来的，那么基督的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律法已经不需要刻在外面，而是刻在我们心板上啊，耶稣已经成为我们的义，所以主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因为他们是外面遵行，你们却是里面有生命可以活出来，有圣灵的这个真理的启发启示啊。我们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好，三个，这个与主一同哈。第一个与主一同复活哈，同死同葬同复活啊。然后第二这个是过去已经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悔改受洗的时候呢，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个人的程序不一样，就已经得着了，与他一同复活了。这是在救恩的里面。第二个呢，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这是现在的事情啊。我们的生命与基督联合，我们他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与他是一同在神里面，因为父神栽培的人啊，这个从生命里面来说哈，我们是联合的。将来他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基督徒太容易活在今天。若是不是这一个 COVID-19 的话，大家都不觉得好像人会面临死亡啊。这个有一句话就讲到说呢，说这个人活着的时候好像永远不会死一样，但是面临死亡的时候又常常觉得好像还没有活过。我们基督徒不能这样子啊，我们是天天活在永恒的盼望，天天活在永恒的里面啊。所以昨天也说的啊，活着信他的人永远不死，我们是活在永恒的里面，活在主今天。所以说呢，虽然我们今天还不完全，但是我们却在完全的 process 里面啊。所以这个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 啊，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啊，但是还没有完全，所以我们今天还会叹息，我们今天还需要靠着主的恩典，靠着主那莫大的能力呢，来面对我们生活里面发生在我们里外所有的一些的挑战或者试探或者是一些的搅扰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要持守 我们基督已经为我们完成所做的救赎，我们在基督里面与他一同复活。那么今天这一个真理的教导，我们与他一同藏在神里面，而且将来的盼望，我们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啊，所以基督是我们的一切哈。过去的事实我们已经死了，现在的要求求上面的事啊，从里面被 purify sanctify 啊，就是圣洁哈，被洁净啊，成圣。未来的提醒，他的荣耀显现，所以我们是活在喜乐和盼望的里面啊啊，这是非常荣耀的事情哈。已经复活得胜的基督啊，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现今住在心中的基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将来德国再来的基督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这是一个关键的真理。人若没有真正重生呢，就绝对没有办法明白。今天教会的责任呢，就是要真正的带领慕道的朋友，尤其觉知的朋友们，清清楚楚的知道什么叫做重生，什么叫做在神面前接受神的救恩，真正的悔改，真正的重改改变，而且能够在基督的里面呢，能够靠着圣灵，能够不断的哈，能够成长，能够成熟，生命能够 transform。这个不是外面的受洗就能够决定的哈。那今天很多的教会呢，其实有许多没有信主重生的人在里面啊。他们在这个教会看到弟兄姐妹们对他们很好，所以他们就很多人就说，你怎么还不信呢，还不觉知，你看谁都觉知了。所以有一天就说，我带你做祷告好不好，他也觉得已经推迟太久，也没有理由了，理由都用过了，就说好吧。那做了一个祷告之后呢，教会弟兄姐妹就来给他恭喜了，说感谢主你得救了。他说我还没信呢，有的就实话实说。他们说你不是觉知祷告吗，他说我根本不知道那叫什么祷告，他叫我祷告，跟着祷告，我就跟着祷告啊。那这个还算好的，他可以讲出来。有些不讲的，隔了一阵子他们说，你都已经觉知一年了，为什么还不受洗呢，这次有受洗典礼，还有谁怎么就受洗吧。所以教会里面就多了许许多多真理还不清楚，没有真正重生的，也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悔改。因为圣灵感动让我们真的看到，我们离开主什么都不是，我们需要在神面前被拯救，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神的荣耀啊！若不是基督的宝血遮盖，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脱离撒旦的捆绑。借着接受基督，我们才能够胜过，脱离撒旦所有的捆绑和罪恶的瑕疵。所以我们必须教会要把关。所以我们教会过去的主任牧师黄子佳牧师呢，他也发现好像教会越来越多的人呢，就是凭着好意变成了基督徒。因为大家对他很好，所以他也是善意的变成基督徒，但事实上没有得救。所以黄子佳牧师就说，从现在开始我们每个礼拜都有灵洗班，所谓这个福音班和灵洗班，所有的灵洗班一定要牧师长老亲自来把关来教课，确定了哪怕他觉知不清楚，要把他带到觉知信主清清楚楚我虽然是最忙的在外面宣道，我都答应了两个礼拜把别的取消掉这是教会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我们因他得生，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我们活出他的生命，基督是我们的一切这个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一切与基督同死同活，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依靠基督复活的大能活出基督的生命因为活出基督并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做到的，而是我们因为有主的生命，很自然的顺从他就活出来。所以更新变化，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和平互相宽容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适合而为的心。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我说的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这是中文版。事实上他怎么说，他前面有一个所以，中文就拿掉了，很可惜。因为这个所以把前面三章保罗所讲的以弗所里面的奥秘和真理呢，讲的那样子的让人呢 受感动，而且丰富到一个地步，大家都认为以弗所书是一个非常奥秘，讲到神的奥秘和启示的一卷书。但是保罗并没有停在那个地方，他要把它画到生活里面来，他就讲到一个所以，而且呢讲到天上那样子的神啊，要在基督里呢，在天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现在都因着基督的名无不屈膝，还有都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等，同归于一等等，讲到许多许多的奥秘，好像真理。但是保罗把它拉到信徒的生活里面来，我劝你们行事为人以所蒙的召相称，他的原来的意思不是蒙召的恩相称，而是所蒙的召的恩典相称。我们蒙受一个恩典，就是我们蒙同蒙天召，所以重在一个我们都是蒙召的人，要同跑天路，而这是神的恩典。所以行事为人呢，就要像一个跑天路蒙召的人一样，被神分别出来的人。所以我们是蒙召的人啊，我们都已经有一个使命，我们都已经有一个身份，我们有一个恩典啊，我们要把所领受的恩典呢，我们能够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谦虚温柔忍耐，爱心互相宽容，和平彼此联络啊，都要活出这些实际的生活来，然后竭力保守圣灵所适合为的心。如果没有重生，如果没有真的去把真理落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不可能活出合一的，因为人的里面就是纷争嫉妒，就是分裂，只有在圣灵里面才有合一。我早年很多的时候出去宣教，后来就到海外宣教，最先在国内很多，后来就跑欧洲、跑非洲、跑各个地方，我就发现很多从国内出来的一些的移民哈，多半是做企业、商业买卖的、开店的啊。他们在国内呢，因为很多后来的情形呢，被管制了，缺少这个大环境的一些教导、一些的培养。所以他们虽然有主日崇拜，但是多半是第二代的基督徒呢，传承的他们上一代的信仰啊，但是没有人来教导带他们明白什么叫做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你去参加他们聚会的时候，他们祷告起来就跟国内一模一样，那个大声祷告、流泪祷告啊，热烈祷告，热情的不得了。你听了以后呢，你是觉得哎呦，他们这些人真是保持国内爱主的这种祷告一样。但是你看他们私下中间的争执和一些在社会上的处事呢，他们大声祷告完以后就大声的骂人啊，他们祷告在教会里面祷告的痛哭流涕，出来以后把人家骂的痛哭流涕啊，而且呢行为有的时候还不如社会人士。所以当我在很多的国家看到教会居然是这样，而且中间充满了分裂和纷争和嫉妒和排挤啊，那样子的情形简直是不可思议。然后他们还是可以祷告很大声，还是祷告流泪啊，我真是觉得这是把一种生活和生命信仰跟我们实际的生活哈中间两极化的。好像信仰是一个角落，生活的实际呢是不相逢的，只有到了教会需要侍奉的时候才会出来。所以我就明白，不单要教导真理，要落实真理 transform， 一定要更新，一定要实际的活出来，性格要被圣经所改变，要被圣灵所这个更新啊，不断的能够脱离罪恶，不断的脱离自己的情欲和自己的血气啊，能够来顺服圣灵，来活出当有的新的生命。这一点不做到的话，那真是成为这个绊倒别人或者是羞辱主名的一些的地方哈。那么相当严重，我不要去细讲这个事情，因为我看得多了哈。所以看到有一些教会是单纯的单单爱主的时候，心里面就非常的喜乐哈。所以圣灵所适合唯一的心的这一句话是一个关键，当教会有人单纯爱主，真正住在主里面，圣灵会赐下来合唯一的心。当教会的同工们，尤其教会的领袖能够同与基督耶稣的心同心的时候，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弟兄同心，其利断金，是不是？教会里面 核心团队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大家都能够以基督耶稣的信为心，以神的国的事、天父的事为念，然后用圣经的真理作为我们共同的语言，然后意见不一样可以祷告，真理大家都持守，这个教会一定兴旺，一定成长，一定能够传扬主的道，这是一个教会治理的一个根基。嗯，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外面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里面凡事谦虚温柔忍耐，性格改变啊，活出基督来，然后彼此中间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教会需要宽容，更多的宽容啊，也要彼此中间有更多的联合，然后全体呢竭力保守圣灵所适合而为的心啊，目的就是在爱中来建立基督的身体啊，这个明天啊今天晚上会讲啊，就是所以不会就被囚的劝你们，保罗那个时候被关在罗马监狱里面，所以他用这个所以两个字，所以保罗把他的真理呢讲在生活上面的这三节圣经里面呢讲得清清楚楚的啊，虽然只有三节圣经呢，但是却包括我们行事为人，我们彼此之间啊，我们全一起服侍的时候，还有我们有一个清楚的目标啊，都讲得非常的落实哈，所以保罗是非常简说的把这三节圣经讲得那么丰富啊，所以用一句话来说，这就是为主而活啊，这就是为主而活。你们学的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什么呢？因为私欲的迷惑渐渐败坏了啊，在老亚当里面都是这样，所以要将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所以今天特别来强调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心智呢，都要在神面前呢来归向神啊，靠着他我们立定心智啊，求主加给我们愿意的心，给我们渴慕的心啊，给我们坚定的心，能够穿上新人呢，照着神的形象样式所造的啊，这是我们的祷告，整个改变啊。所以这里讲到三件事情，第一个要脱去外面的行为啊，不可以再嫉妒纷争啊，不可以再做一些不讨神喜悦的，或者说谎话，或者是做一些神不喜悦见不得人的，尤其现在我们都隔离在家，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有自己的空间和时间，那么我们在一个人独自的时候，我们自己圣有没有圣所谓的圣独，有没有活在神面前啊，那或者是过去没有时间去碰的东西啊，无论是电视剧或者是什么东西 video， 或者更不要说不好的东西，这些东西会不会来搅扰我们，我们是不是能够靠主刚强，能够脱离这些东西哈，然后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心智啊，要讨神喜悦啊，我们愿意放下这一个穿上那一个啊，像保罗一样啊，都把它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不要得到基督啊，脱去身行为上的旧人啊，我们在别人眼中看，我如果看得像毛毛虫一样，那么这毛毛虫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在地上爬慢得不得了，在地上爬，因为没有办法离开啊，就是在地上属地的啊，那么所以保罗劝勉这个信徒们，你们既然是新人，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啊，就要穿上啊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啊，讲到一些，然后呢倘若这人与那人呢有嫌隙哈，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所以这个和以弗所书的姐妹篇哈，两个中间的这个信息内容哈是相似的哈，但是重点稍微有点不一样哈。那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岂要存感谢的心这些圣经节是非常美的哈，也非常宝贵的哈，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也喜欢哈，那我就给大家从一个不同的眼光来看哈这个前面讲到我给大家算一个算数哈，第一个我们要穿上怜悯恩慈谦虚温柔五件事情，这在我们里面像是我们的这个礼仪一样哈，我们的里面的礼仪一样，然后呢彼此中间呢我们要有一个彼此包容，一个彼此饶恕，好像两个外衣一样两件这个就七个了， 然后呢，爱心是联络全德的，用这个爱呢，好像是一个把它扎在一起一样啊。然后呢，这个八戒呢，然后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所以我们往前走，我们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这是一个动态的。基督的平安呢，在凡事上引导我们。我们随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然后我们充满了喜乐，充满了感谢的心。第十个，所以这个地方呢，就这件新衣的里面呢，我给它取一个名字哈，就叫做穿上新人十全十美的新衣啊。那、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要看看说，我们这个新人，我们活出基督是不是带着丰丰富富的基督所赐给我们的这十件事情。我们其实我常常说哈，在今天的社会，无论中国、美国啊，很多国家哈，这个最需要的、最缺少的就是诚信啊。上次有一次一个一个大学的校长哈，我们教会的一个家长来到这个地方哈，很有名的大学哈啊，这个我就问他教授，我就说。你觉得中国现在国内现在最需要的什么？他说诚信。因为我听到一个顺口溜哈，这个绝对没有批评中国的意思哈，这是我在中国听见的哈。他们就说十亿人民九亿骗，另外一亿在锻炼啊。这句话我就觉得说，如果我是这个我听见的话，我心里都不太舒服。虽然我是华侨哈，我就和他说你是一个大学教授。从国内来探亲的，看你孩子的，你这句话会不会非常的就是 offend 到你，就是就是让你生气？他想都没有想，他说比这个坏多了，比这个可怕多了，还有意义在锻炼的，根本不需要锻炼啊！我一听以后哈，我就觉得这个诚信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格调的非常宝贵的东西哈。所以这是非常重要一个事情。那从这个地方我就联想到，今天教会里面所最需要的是恩慈。我们常常看到教会里面，听到教会里面底下在批评这个论断那一个啊，很多的传道人都待不久啊，因为会众在底下批评论断，缺少恩慈，也不太晓得传道人也是一个家，也需要照顾孩子，也需要花时间陪家人，也有妻子，也有等等。所以据调查，传道人的妻子患这个忧郁症的比率是相当高的很多人的传道人的孩子呢，将来长大再也不到教会，因为从小就看到教会里面的复杂，缺少恩慈，这是我们需要悔改的啊！我们需要在我们真的要活出来，这只是其中一个而已哈、而且彼此中间要接纳、包容、要饶恕啊。这个饶恕有一个标准呢，主怎样饶恕了我们，我们也要怎样彼此饶恕。我在教会里面做教会的长老，做了30多年哈，也和黄小师两个轮流做教会的长子会主席，所以常常要面对教会处理很多的事情。那我学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我看一件弟兄姐妹或听见一件事情，让我心里面有血气、不高兴、生气的话，我都不先去和那个人谈，我说先祷告，祷告到我真正的爱他，不再生气了，我才去。若是我还是不行的时候，我就祷告。有一次有一件事情是我特别特别不高兴，但是祷告很久心里都过不去的，因为会讲道理的。那主就让我看到一件事情，我在主面前也是有许多的弱点，但是主爱我，这是我绝对知道的。然后另外一件事情我也绝对知道的，主也爱他。那么既然主也爱他，主也爱我，那我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批评，在这里不接纳他？所以当我这样的祷告认罪以后，主的爱居然把我的这个心中的疙瘩就拿掉，我就可以和他分享的非常的自在。那么据我自己的经验呢，当我祷告完之后去和所有的人谈事情的时候，都不会有产生这种距离感的这种隔阂，而且他们都变成我的好朋友，因为他们知道我是站在主的爱中，为着他的好处，而且没有这种批评论断和这种这个责备的口吻，而是挽回，而是鼓励的口吻。所以主怎样饶恕我们，我们也怎样饶恕别人。 所以这个一个很有名的 Darby 哈，他就说，若是我们用神的爱的眼光来看我们弟兄姐妹们里面的基督，每一个都可爱啊，那就看我们是从善恶树来看呢，还是从主的爱来看。所以在这一切之外存着爱心啊，爱心就把我们所有的美德呢，好像一个外面的皮带或者一个袋子的，把它全部拴在一起啊，变成一个完全的啊，连着全德的，然后里面靠着基督的平安呢来引导我们啊。所以啊，若是我们不够谦虚，基督的平安会让我们觉得我们需要谦卑啊等等啊，然后我们存着感恩的心啊。这边还讲到七件事情啊，我们刚才可能读圣经的时候不见得会读到哈，就要存怜悯恩慈温柔等等的心，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啊，也要主怎么饶恕我们，我们也要这样的饶恕人，更要存着爱心，又要叫基督平安在心里做主，且要存感谢的心，而且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啊。所以保罗的劝勉哈，你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他，我们的保罗弟兄实在是很聪明啊，也实在是很会表明啊，表明真理啊。所以这是我回头去就是那段经节哈，所以我们就变成怎么样的这个穿上新人啊，可以离地的自由的怎么样的飞翔啊，我们不会再被地上的情欲血气或者一些的诱惑或者一些的打击搅扰来受影响，甚至于呢我们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我们经过死因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他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眼睛是看在那在洪水之上坐着为王的主。所以与主同活，活出基督的生命，现在活着的已经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为我舍己，在我里面活，靠着他复活的大能飞越属地的心意，已经可以离地自由的飞翔，不再爬行在地上。所以不要再被地上的事情所捆绑，要思想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不要计较地上的一切事情被他绑住，以至于我们心情都被 绑死了，已经成为蝴蝶就不可能再回去成为毛虫啊！蝴蝶在地上爬的时候就失去它的特点啊！活出道成肉身的基督啊！因为基督是有神的荣耀，但是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啊！反而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真理，把这个带来。然后呢，从来没有人看见神，但是基督呢，把父怀里的独生子呢，把神表明出来。所以今天呢，圣经也说，若是我们彼此相爱，有人来到我们中间，就说神真在你们的中间，因为这种的爱是给的，这种爱是牺牲的，这种爱是不会夺取的，不会抓的啊，是一种完全相反的价值观啊，是重生来的啊，这是别人看到就知道炫目啊。所以我们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啊，他是一直的降卑啊，我就不去细讲了，这是我们要效法的。所以今天说活出道成肉身的基督呢，就是照着基督的虚己，基督的谦卑，基督不以自己为强夺的呢，用这种位置存心就是要顺服神，让神的旨意呢在他身上做成。因为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知道他要来做什么，他说父啊，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都记载了，我来了就是要照着你的旨意行，这是基督的存心。我们今天也是要这样子的，为着神的旨意而活啊，活出基督的秘诀就效法基督的这种心智哈。而且在这个圣经里面这个是腓立比书第二章讲得很清楚啊。前面讲到基督的榜样，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什么心呢？他就是为着完成神的旨意，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羞辱的十字架上啊，这是他的存心，就是要让神的旨意做成。那这个地方他保罗接着讲下来，我相信有的时候我们会一读过去疏忽掉它那么重要宝贝哈，你们立志行事啊，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大家应该跟我读一遍哈，因为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的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说，哦，主来地上知道他要做什么，那么我们怎么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神常常当我们住在主里面，圣灵会感动我们知道我们该做什么啊，而且在一些呢就是神要我们做的，因为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来运行呢，当我们住在主里面的时候，主会带领我们啊，我们在往前走的时候呢， 以赛亚书也说，这个后面会，我们在那边走的时候，后面会有声音说，这是正路，当时在其中啊。所以我们神的旨意，整本圣经都是神的旨意，但是神在每件事情上面的带领，这是我们每一天要仰望主的，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运行，照着圣灵的感动，我们顺服，而不是照着自己的胡思乱想啊，乱讲说神感动我，我做了什么异梦啊，这些都是离开了基督的根基，在这个地方活在自己的这个有限的当中，要勉强挂一个这个属灵的名称，这个我们要非常小心。今天不在我的话题里面啊，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这是我们教会里面常常有的事情啊，就没有见证啊，让人看到就难过啊。心里面无可指责，诚实无为，在这弯曲的时代做成无瑕疵的儿女，而且显在这个时代中像是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啊。明光照耀表示我们是光明的，是没有暧昧行为的，我们能够活在光中透明的人，让人看到这个人就是没有诡诈的啊，然后能够呢把生命的道也能够表明出来，我们能够传讲基督的道，也能够活出基督的荣美啊，就是效法基督啊，能够做成神在你我身上所要做成的事情和呼召啊。所以活出基督的秘诀，顺从基督，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如果看英文版的圣经啊，我们常常就会把它并在一起 ，work out 我们的 salvation， 然后立志呢 to will， 然后行事呢 to work， 啊，然后神在你们心里运行呢 his work， 然后呢成就他的美意 his will be done， 啊，所以这是我们跟随基督、顺服基督，在生活当中，我们顺服神在我们里面运行，而且我们就要恐惧战兢的呢来活出来。所以这是圣经里面来鼓励我们、来教导我们的话。活出基督的秘诀啊，我现在讲几个秘诀哈，都是对我们很实在的哈。我是真葡萄树，我服侍栽培的人啊，我这个喉咙已经有点哑了哈，因为这种网上的只能我自己念，不能请弟兄姐妹们一起念，我可以喝杯水哈，喝口水啊。我是真葡萄树，我服侍栽培的人。下面讲到这些呢，枝子不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啊、所以我们得秘诀，我们一定要学习一件事情，就是住在主里面，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啊、一个真正在主面前要成长的人，如果不知道住在主里面是不可能的，因为就不可能结果子，生命不可能从主那里从我们身上流出来，我们生命的根源就是在基督啊，他是真葡萄树，我们是他的枝子，我们中间是不可分的。若是我们一离开，耶稣说呢，就像枝子掉在地上枯干了，被人捡起来丢在火里烧了，一无用处，尤其葡萄树的枝子也不能用建筑，也不能做什么啊，它不结果子就失去 function。 我们如果不在主里面，我们活着也就没有意义，在浪费我们的生命。到主面前去的时候，主说我交给你的银子在哪里、啊、你到底为什么埋在地里、啊、所以这段圣经呢其实很宝贵的哈、没有事情去讲哈。我有一天在这里思想的时候，其实我在这个在师的这个赛传大会的这个 next step 里面有过一次，我那一次我在那边默想圣经的时候想出来的哈，我们是或不是基督真正的基督徒，我们在不在葡萄树上，这个枝子在地上呢，还是在主里面，我们常不常住在主里面啊？虽然我们是真正重生得救了，但是我们常不常住在主里面，我们能不能多结果子，就是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侍奉是不是有果子出来，他是我们就是又懒又饿的人、啊、然后他说你们奉我的名求什么，父就必成就，所以我们求不求天父的帮助、啊、然后讲到呢，其实十五章不但讲到教会的生活、啊、也讲到国度的宣教，我们有没有彼此切实相爱，当我们彼此切实相爱的时候呢，神就祝福我们， 然后最后我们有没有荣耀神迹啊，这是我们的终点。卫士铭第一条就是我们靠主喜乐，然后这个然后荣耀神，荣耀神是所有事情的关键。我们核心是基督，结果是荣耀神，这是一定的道理啊。所以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着眼点啊。那还有一个活出基督的秘诀呢，就是除去帕子，看见主。T.W. Tozer 他讲过啊，他写的《渴慕神》里面呢，他来形容这个帕子是什么？他说，因为这些人的心哈、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按照已经解经来说，按照上下文来说的话，是指着以色列人仍然被律法捆绑，仍然靠着行为称义。其实呢，这个帕子呢，在基督里呢，就是摩西所带的帕子呢，就是已经除去了。今天呢，基督已经为我们进入幔内，所以幔子已经裂开了，我们可以随时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主就是那灵，主在哪灵的哪哪里得自由。我们可以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从镜子里反照，而且荣上加荣的，好像从主变成的，又是可以彰显出来基督的荣美。所以我们必须来到主的面前，面对面的赞扬主。所以大卫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那 T.W. Tozer 他是这么说呢，他说，当我们生下来的时候，在我们天然肉体血气和一切的世界呢，在我们心里呢，把这一好像一针一线的呢，植出来一个帕子，我们的私心，我们的私欲，我们的贪恋，我们一切不讨神喜悦呢，像是一个帕子，肉体的帕子挡在主的面前。我们除非悔改，真正的认罪，把这一些所有不讨神喜悦的都除去，我们就带着帕子啊。所以他从另外一个生命的角度呢来解释这个地方啊。那当然他当然也会又先已经解禁完了以后再引申出来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所以我们必须常常来瞻仰主，跪在主的面前亲近主。我常常说，一个在神面前跪不住的人，也在仇敌面前站不住。我们要能够在属灵的战场上站得住，我们必须学习在神的面前跪得住，来瞻仰他的荣美。而且当我们张扬他的时候呢，他的荣光在我们里面，让我们里面不断的成长，荣上加荣，就是一直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成长。所以亲近主的本身就让我们生命成长啊，等候神。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不是今天能够去细讲的啊。那这个是在一个爱一个从开始呢就要求神给我们渴慕的心，我们肯花出时间来亲近主。我曾经在不同的场合的里面，从这个受洗班开始，或者初信班开始，到同工训练班，都要弟兄姐妹们去有一个礼拜呢，有一个 homework。你今天回去，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哈，因为这很早年很早的时间哈，我已经很久没有做这个实验了。我说你这个礼拜回去当做功课哈，不管你说你天天祷告、常常祷告等等，我不管你祷告多少，或者你没有祷告，回去祷告一次，把手表拿下来放在旁边啊，跪下去到起来，照你平常的祷告，不要加多，也不要故意减少，就照你平常祷告的，然后回来告诉我你花了多少时间祷告。祷告时间多长，这个是很客观的，一点都不要勉强。无论是当了灵洗班的、初信的，跟同工班是不一样的。初信班回来的结果和同工班有一件事情是一样的，一半的人没有做，根本就忘记祷告，或者没有这个祷告的习惯啊。因为他如果在家里常祷告，就会想起来。然后呢，福音朋友的祷告时间呢，一分钟到两分钟，最长的一个两分半钟。我说你不错，祷告两分半钟。他说因为我祷告了两遍啊，因为他不懂，所以就 也很明白，也很合理。那同工搬回来呢，多半祷告是两分钟到五分钟啊，只有一个祷告了半个钟头，他说好像还不够。那这一个同工后来做了牧师了。所以我们和神的关系完全建造于我们亲近神、瞻仰神、爱神、与神联合，在神面前跪的时间，跪得住跪不住。因为我们一跪下来祷告的时候， 都会魂游向外，世界上面的事情全部进来了，忘掉的事情全部进来啊，没有付的账单的，或者没有打的电话，或者是这个事情那个事情，还该买的菜，或者是该买的手套，该买的 mask 全部都出来了。然后我们有的时候呢，在楼上祷告，走到楼下冰箱面前啊，在这里祷告，走到那里去啊，大家都魂游向外，我们的心思意念就不能够真正的进入到祷告的里面，好像进入内室，把外面都关起来。我们啊，那样子的祷告就是一种表面的祷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在末世，在危险的日子，在满了各样的攻击教会和将来一些的福音需要管传，这些还不讲，这些到底有多少人是敬虔的、警醒的，活在主的面前，为主而活，让主使用来服侍这个时代，这是我们要去思想，不是单单只说帮助我、喂养我、照顾我、看顾我、探访我啊，这个是我们总是我。基督徒的祷告把我拿掉，90%都没了啊，90%都没了，这还是客气的，其实95%可能都没有，都是为着我啊，这是我们没有办法的事情啊。只有当我们慢慢在神面前体贴主的心、亲近主以后，我们看见主的荣耀，慢慢主就增加，慢慢说神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慢慢说主，你要我做什么，慢慢在神的面前学习，所以就把我越来越少，所以喜乐就慢慢多起来的。所以这个 WWW 就是 Warren Wisby， 他就把这个 joy J-O-Y 喜乐来形容。 J 是 Jesus first， 当我们把主放第一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把 O 放第二，就是 others， 我们就能够关心别人，能够爱别人，能够给别人，能够服侍别人啊。 Why 呢，就是 yourself 才放到最底下。那当我们真正生命能够重新的在主面前被调整，我们就有真正的 joy， 要不然的话 Why 在上面就不是 joy 啊。所以讲的也是他们也是来解释哈。所以活出基督呢，保罗劝信徒要靠着基督除去脸上的帕子，使我们与主面对面看见他的荣光。今天绝大多数的基督徒缺少亲近主的生活，拦住我们明白活出基督的荣美、荣耀能力和丰富。他为以弗所信徒祷告，求主打开他们的眼睛，能够真知道神，并且看见他在基督里的丰盛。神的宝贵的应许、浩大的能力、属灵的祝福呢，都在基督的里面已经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把它活出来，除去所有的拦阻。阿们。那为主而活，活出基督，为主而活，保罗的榜样，祷告中被圣灵改变更新，不断的更新，在环境当中磨成基督的形象，要学习顺服，学习信靠。这个凡事效力呢，就是不顺利的事情也在为我们效力的啊。在活祭生活里面被神更新变化，在主的面光中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照着他在我们运行的大力呢，尽心竭力，忘记背后，努力标杆，向着前面直跑啊。所以要效法基督，怎么活出基督？当然是效法基督。主怎样饶恕我们，我们怎样彼此饶恕。神怎样爱我们，我们怎样彼此相爱。主怎样为我们洗脚，我们彼此洗脚服侍。主怎么为我舍命，主也说你们要照样为弟兄舍命。当然这句话我们 要有这样子的一种爱 和体会，事实上我们有这种机会也不多哈。所以这机会到了最后的啊，活出基督来荣耀神，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说所讲的啊。这句话哈，我们常常读过去都喜欢，但是我一直到有一次讲到的时候，我才明白这句话，更深的体会这句话。这是很早很早以前，大概是可能有30多年前了啊，老故事了。但是那一次我第一次体会这句话，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体会。那个时候教会刚开始，大概30多年前，快40年啊，非常喜欢有一些属灵书可以买。那个时候根本买不到，只有使者呢，他们可能半年左右了哈，会到我们教会来摆一个书桌啊，卖一些书。那个时候书都是小本小本，大本的还没有，那个时候还没有。那平常呢，来的时候我就会去想来买书。但是这个通例了哈，我也不是背后讲我的姐妹哈，那个时候他就觉得你的书已经够多了，你先把这些看完嘛， 你一直买书，你有没有看呢？意思就是以前曾经这样，我刚刚开始买，他看到我那种那么喜欢买书的这种样子啊，就有点提醒我不要为着买书而买书。所以那天早晨呢，正好我要在教会祷告，我也知道施德要来卖书，所以我就想要去买书。但是呢，因为我为着要准备我的讲道，所以我就不去想他啊，也不和我的姐妹提我要买书，也就决定了不去理他这件事情，先祷告主再说吧。所以我就只是为着讲准备讲道，在神面前跪下来领受信息祷告，完全就是不去想这件事情。好，那天来卖书了。那我那天讲到，我还记得我讲到的题目是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嘛、啊、那个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啊、我讲完道下来的时候呢，就一位、啊、姐妹、啊、老姐妹、啊、就到我面前来拿了一个 T 恤、啊、就是很乱的那个不是贼好的、啊、就交给我。我说干什么？她说拿过去啊，我就打开一看啊，里面20块钱。我说你干嘛给我钱？我说你是老人家退休了，你需要养老金，我还在上班呢，干嘛要你的钱？他神叫我给你的，听话，拿去。啊，哇，那我就只好拿过来。一拿过来的时候，我就想到早晨我跪在那个地方祷告，想到是得要来买书的时候，我心里在想说，我即使要买，也不过买20块钱的书，不会多买，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刚刚开始嘛，所以不会花很多钱，我就数也不大，最多就是买20块钱，但是不值得为了这个事情呢、啊、万一太太又在这个地方给我爱心的劝告，搞得不舒服啊、影响聚会，所以我就不讲。后来我就看到一讲完道，居然神就差派他一个使女给我20块钱啊，我那个心里面想到的就是说神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这个还不需要大力了，就是神的能力哈，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想的，不但所求的，求都没有求。我根本没有向神祷告说主啊，求你让我姊妹啊、不会拦阻我去买书，也不会造成不一点那个口角，根本不会有 argument 啊，求都没有求啊，就那么想一下，也没有真的去好好想它。那么神就真的，我想的是20块钱，就是20块钱，一毛不多，一毛不少。所以其实神在我们身上啊，大事小事在神面前都不算什么事啊，神能够成就的啊。问题是说我们是不是为着基督而活，让他得着荣耀，我们顺从他来荣耀他们。所以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门。所以我们所信的是何等宝贝啊！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们，靠主刚强，不要只去想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也不要看着自己身上的软弱和有限，我们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啊！所以活出道成肉身的基督，在这个疫情的万花筒再来思考这个题目，我们和神的真正关系到底如何？我们忙碌生活中间在追求的是什么？我们的生活侍奉都讨神喜悦吗？有什么比预备能够去迎接主更重要呢？我们在这一个、疫情的、这样子的一种的复杂的情形之下来思想，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活出道成肉身的基督？所以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时间正好到了啊。我本来下面有一些要给大家参考的，我就不讲了哈。那个是，正好时间到是，5:30啊，我就把这个就 stop here 啊，还给你们，听得见吗？
好，听得见。